谢赞美你，让我们一早能够来同读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来引导带领我们一下的时间啊，让我们真的能够从主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有所领受。求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啊能够将你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里啊，成为啊我们心中的一个引导带领我们。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带领我们。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但以理书第五章，但以理书第五章。那么从但以理书的一开始啊到现在，我们可以一再的看见神掌权的这个事实。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而且神的掌权呢并不会因为这个世代的过去啊而消失。那么在啊第五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虽然尼布甲尼撒他掌权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们看见神仍然在掌权。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继续从第五章的经文里面我们来看，那么神如何继续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们先来看但以理书第五章一到四节的这个经文哈，我们先来看第一节。伯沙沙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盛宴，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伯沙沙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那么从这一段经文一开始就提到这个伯沙沙王。伯沙沙王到底是何许人也啊？其实伯沙沙这个名字呢只有在但以理书里面出现过，所以当我们一开始读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感到非常的陌生，而且对于这个人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也不是很清楚。就是说我们只知道他是做王啊，巴比伦的王，但是其他啊就不清楚了。那么后来呢，因为有人在那个石板上，就是器形文字的石板上发现有关于他的名字，而且还有关于他的一些的事迹的记载，所以呢那时候才知道呢原来他的父亲呢就是拿坡尼度。那么拿坡尼度呢其实是巴比伦最后的一位君王。那么他曾经呢隐遁在这个阿拉伯北部的那个叫做提马那个地方。提马可能是一个绿洲绿洲。那么当他去隐遁的时候，他就委任他的儿子这个伯沙沙在巴比伦这个地方做王。但是呢从那些所发现的石板里面呢，也发现当时的那些的文件呢还是用这个拿坡尼度的这个纪年来计算。所以呢这个就是那个考古的发现哈，帮助我们更加了解圣经里面记载这些的人物。那么既然是拿坡尼度是伯沙沙的父亲，那么在这里为什么会说是他是尼布甲尼撒是伯沙沙的父呢那么这个就有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一般人认为呢拿坡尼度呢他是娶了尼布甲尼撒的女儿为妻所以这里第十节所提到的太后呢就是指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的女儿，也就是拿坡尼度的妻子那么所以呢尼布甲尼撒应该是谁呢？是伯沙沙的外公祖父祖父。 那么在这里用父这个字，那么父这个字呢，其实有很多种的解释，它不一定是指父子的关系，也可以指像是祖先跟后代的关系。所以呢在这里呢也可以说是指到他的外祖父。所以有人在这里把它翻译为这个父呢翻译为祖，祖就是祖父的祖，祖父的祖所以他跟尼布甲尼撒的关系应该是这个祖父跟孙子的这种的关系那么当时呢伯沙撒跟他的父亲拿坡尼度他们同时就是共同执政，所以呢在这里第七节伯沙撒才会讲到他的奖赏呢就是只是在他的国中位列第三因为还有他的父亲，还有他的父亲，而不是位列第二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他会说在他的国中位列第三因为还有他的父亲跟他一同作王。那么另外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盛大的宴席正在进行，那么在这个盛大的宴席里面我们看见他说可以容纳一千人那么一千人并不是说正好一千可能算得那么准就是表示很多的意思。那么我们从古代的这些旧的这些文件里面我们也可以发现，那么古代的国王他们很喜欢大摆宴席然后宴请宾客的那么他们这样做呢通常是来庆祝某些的特定的这些节日或者纪念某些特别的成就所以他们大摆宴席。但是在这里我们看不出来到底伯沙撒王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宴席那可能是因为他父亲把这个王位交给他之后呢他觉得好像他这个天下太平没有事就宴请宾客也有可能。但是我相信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他要向人夸耀他的国势炫耀自己在这个这里掌权，所以他就宴请宾客。那么当他在尽情欢乐的时候呢他却不知道这个波斯的大军呢已经兵临城下了那么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这个路加福音里面神对那个无知的财主所说的这个话神对那个无知的财主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尼布甲尼撒的孙子这个伯沙撒在那里欢宴的时候呢，他也绝对没有想到绝对没有想到，其实他认为安稳的时候，他认为最安稳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不过在这里我们看见伯沙撒他的问题呢，最严重的地方并不是在于他设摆这个宴席这件事情，他最大的问题是因为他狂妄自大，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骄傲到一个地步呢，已经没有把这位至高神放在眼里，因此呢，他就吩咐人去将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所抢来的这个金银的器皿呢拿来饮酒。那么我们知道这些器皿原本都是放在圣殿里面在圣殿里面敬拜神的时候使用的。那么自从这些器皿被夺来之后呢，就放在他们的神庙里面，就是比列的神庙就是在这个神庙里面放在里面，当作好像是战利品摆在那里，好像他们的神战胜了这个以色列的神一样他们摆在那里。那么虽然这些是战利品，但是呢按照当时的世代里面，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些国家他们都是不会用别国的这个祭祀用的器皿来饮酒的，因为这样做呢就是表示轻慢或者是亵渎该国的这个宗教，所以呢在当时的国家里面都会避免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这里伯沙沙竟然做这样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其实是极为不敬的一个行为。那么他这个亵渎圣物的这个事情呢，也就相当于他是在亵渎神的一个表现。那么他不但没有把神掌权放在眼里，而且第四节他还告诉我们说，他们还赞美那些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那么这些人手所造的，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的这些假神，他反而去赞美他，称颂他，然后却不去称颂这位神。那么我们可以看见，那么这是对神的一种的侮辱。那么在这里他妄用圣物这件事情呢，已经是犯了大罪，那么他还借此来颂赞这些他们手所造的这些假神，那么就是罪上加罪。所以呢，他的刑罚呢很快就临到了。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到第九节神的审判就来到了。那么我们来看第五章的五到九节的经文。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伯沙沙王就甚惊惶，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从这里我们看见他们毫无忌惮的用圣殿的这个器皿在那里饮酒作乐，并且赞美他们自己所造的这个神，所以神的审判也就来到了。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突然有人的指头显出来，而且还是在那个灯光照明的那个粉墙上面。那么这一幕呢，我相信真是吓人的一幕。突然有人的指头出现，如果突然有人指头出现在这个荧幕上，我看我大概会吓得都脚软。那么实在已经够可怕了，而且这个指头呢还会在墙上写字，哇，那这更加的可怕了。我不知道如果让你遇到，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我相信一般人应该都会吓呆的。这也难怪伯沙沙王看到这个景况他会吓得变了脸色，而且惊惶失措。那么其实神用指头写字这件事情，神用指头他的指头来传递信息这件事情呢，在圣经里面这里不是第一次。我们去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摩西到西乃山上去的时候，那么神怎么样将这个十诫传给他的呢？神就是用他的指头在这个石板上写字把这个十诫给写下来传递给他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摩西去领受神的指头所写的这个石板的时候，我相信他也是胆战心惊的去领受。但是当他领受了之后呢，他并没有像伯沙沙这样的惊惶失措，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真正来信靠神的人，他可能当神出现传递信息给他的时候，他那时候可能会有惊奇，还会有害怕。但是当他领受了这个信息之后呢，他的心里面是有平安的。但是一个没有信靠神的人，当神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他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他心里面没有平安因为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信靠神的人，所以他做了亏心事所以他心里面没有平安。就好像一个人他正在犯法的时候，如果正在做的时候碰到一个警察，碰到一个执法的人员出现在那里， 我相信他那时候一定是非常的惊慌非常的惊慌，那个惊慌的表情呢都会写在他的脸上。那么在这里，当这个伯沙沙王看到这个奇异的景象的时候，那么他首先想到什么呢？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巴比伦的这些的哲士，他想如果把这些人找来就可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当他把这些人招来之后，他又用重赏要让他们在国中位列第三，第三就是他跟他父亲以下，那么想要从他们口中呢能够得到这个墙上的这些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哲士就是这些智慧的人，那么跟先前尼布甲尼撒那时候招来的那些哲士一样，他们不但没有办法解这个粉墙上所写的字，他们不知道这到底要传递什么样的一个信息，而且呢在这里说到他们也不能读那些文字。那么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不能读那些文字，这些文字呢应该是用亚兰文写的，亚兰文是当时的官方的语言。那么在这里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哲士他们为什么会看不懂，所以他这里说他们不能读那些文字，可能那个文字的排列方式有特别的排列的方式，所以他们读不出来，这是有一种可能。另外也有可能这些文字的写法是一个特殊的写法，所以呢他们才看不懂。但是也有人认为呢他们可能在字面上每一个字都看得懂，但是呢他们是没有办法了解这些字所要代表的意义如何。但是不管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些的巴比伦的哲士呢对于写在墙上的这些字到底要怎么解释呢，他们是束手无策，不知道怎么样来解释才好。所以他们看着王摆在他们眼前的这么大的一个奖赏这就是位列第三，就好像是一个宰相的一个位置，但是呢他们非常的无奈，因为不知道怎么解也就得不到了。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审判呢，一方面他是公开的，他在众人的面前来公布这件事情，另外一方面呢神的审判又是神秘的，好像当场没有人可以来解释这个审判的意思。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场的人他们除了惊惶跟惊奇之外呢他们也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虽然人的智慧没有办法来解释这个事情人已经到了束手无策的时候，但是我们看见靠着神所加给人的这个智慧呢，那么这件事情还是可以解决的其实这个奥秘呢还是可以被明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看这个事情的新的发展，记载在第五章的十到十六节的经文里面那么十节说到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惶，脸面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视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沙，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王问但以理说，你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 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现在则是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面前，为叫他们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那么从这段经文我们看见太后出现了，就是拿波尼度的妻子，也就是伯莎莎的母亲出现了。那么我们知道当孩子遇见困难的时候母亲通常就会出现了。在这里连国王都是如此。这个太后知道她的这个做完了孩子有困难没办法解决的时候，那么她就来到她的面前首先她就安慰她，她说你心意不要惊慌脸面不要变色这个就好像孩子看母亲看到孩子闯祸的时候，那么他还是安慰他说没事的啦这个一切都会过去的就好像这样一样。但是事实上伯莎莎他所闯的祸呢可不是一个小的祸是一个大的祸不是说他好像叫他想开一点，好像让他抱持了一个乐观的态度，那么就可以来面对，就可以来解决的今天许多的时候，当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就是采取这种的态度，好像觉得乐观一点，事情就会解决，问题就会过去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事实上很多时候这样做问题还是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的。那么在这里太后有这个乐观的态度呢，她可能可以帮助人一时之间或者暂时可以好像得到一点安慰，但是她这个过度乐观的一个态度呢，其实呢很多时候是于事无补的。那么在这里太后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你只要把但以理找来，他帮你解释，那么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但是呢事实上并非如此虽然说太后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并不正确，但是他推荐王去找但以理这件事情呢却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建议。那么我们可以从太后的描述里面我们来了解到但以理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从太后的描述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但以理这个人在其他的人心目中的一个印象到底是如何。那么但以理到底给人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那么在这里说到他里头有圣神的灵，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示谜语解疑惑这个就是但以理留给他那个世代的人的一个印象是何等的美好，真的是何等美好的一个印象他们对他所做的这个在那个世代所做的见证不但又深刻，而且好像又难以忘怀。但是呢像这样的一个人呢却是被下一代的新王所遗忘的。由此可见呢那时候但以理可能已经是年纪老迈所以告老还乡可能还回不去，可能退休了但以理虽然已经年纪老迈，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属灵的智慧呢一点也没有因为他的年纪渐长而老化了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他在年长的时候呢他还是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他还是可以让人看见那么神的智慧实在是远超过人的智慧的。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代里面也是这个世代的见证人，我们是否能够像但以理这样的能够为神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代里面做美好的见证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过呢，我们也必须要晓得啊，我们有时候可能啊，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但是呢，啊，我们所做的见证也可能会随着这个时间的消逝而渐渐的被人所遗忘。人家渐渐不知道我们，我们可能从台前的见证人，我们变成幕后的见证人。但是不管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一个改变，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来见证神的心，那么神都能够使用我们，在适当的时机里面再一次来为他做见证。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啊，好像我已经没有办法在为王啊，为神做见证的哈啊，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好像已经被人遗忘了哈，不要有这种想法。我们应当要随时的啊，准备好自己，可以为神来做见证。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啊，当这个风平浪静的时候，好像没有人愿意来听我们的见证啊，没有人哈，会来找我们帮忙。但是呢，当别人有危机的时候，或者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当那个时机出现的时候，那么别人还是会来找我们帮忙啊，我们还是有机会来向别人啊来做见证。所以呢，如果我们随时都已经准备好自己，我们也就可以随时啊被神派上用场，可以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那么在此我们看见但以理他就是这样，他虽然可能因为年纪老迈了，所以他已经不在宫里面宫中服侍了，连这位新来的王，新上任的王，好像都已经把他忘记，不知道他的存在了。但是但以理他也没有因此他就觉得好像啊，我就没有用了，我就没有用处了。我们看见他随时预备好自己，哦，所以一有机会，他就抓住这个机会来为神做见证。因此，我们今天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年龄的改变，或者是健康状况的改变，或者是生活状况的改变，或者是其他各方面的改变，所以就觉得自己已经被人遗忘，自己已经没有办法为神做见证了。其实今天神存留我们每一个人仍然在这个世界上，那么神仍然要使用我们，神让我们在世上所过的这些年日呢，绝对不是突然度过的，每一天都有它的意义存在的。所以我们就是要预备好自己，当神要用我们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握住机会被神来使用。那么但以理啊，他怎么样可以来为神做见证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17节到24节的经文哈。17节讲到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于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路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伯沙沙，你是他的儿子或一孙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能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至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事、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伯沙撒王好像真的不认识这个但以理到底是谁，他以为啊，他可以用奖赏就让这个但以理为他来解说这个意象。 啊，那么其实他这个 offer 给这个但以理呢，其实是对他的一个侮辱。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呢不但不为所动，而且他还拒绝他的奖赏啊。那么我看见这个实在不容易哈，在那种境况啊，他真的能够啊不被这个所啊引诱。但是呢我们看见他还是把握神给他的这个机会，所以呢他还是尽自己的责任来向王解说啊，将神这个审判的信息能够传递出来。不过他在讲解这个墙上的文字的意思之前呢，他要让伯沙沙王他知道，那么他真正的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啊，让他知道为什么神会显出他的指头来写这些文字啊。那么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神好像不像从前对待尼布甲尼撒王那样啊，之前呢啊，好像神给尼布甲尼撒有机会可以悔改，但是在这里好像就没有了，这个审判的宣告好像就是最终的宣告了啊，就没有再有机会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的？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啊，这个伯沙撒王他已经有前车之鉴，他应该知道发生在他这个祖父的身上的这件事情，但是他没有以此为鉴戒，他还骄傲自大，还一意的孤行，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就是他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也讲过了，就是他先祖所不敢做的事情啊，他们虽然知道那个啊，他们啊把这个圣殿的这些器皿、敬拜用的器皿掳来放在这个神庙里面，但是他们都不敢去拿来饮酒。但是他在这里，他就做这样的事情啊。那么这是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而且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还用借此去称赞那些他们手所造的人手所造的这些假神。那么把这些加在一起，我们就看见他的罪真的到了一个地步，是不得赦免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人对神的存在的漠视，如果到一个已经是到那个亵渎的这样的一个地步的话，那么这个人基本上已经是无可救药了。那么从古到今，我们也可以看见神不断地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向我们显示他的存在，来让我们知道他的掌权，也让我们知道许多有关于他的事情。所以呢，人实在是没有理由去忽略神的存在，也没有理由去忽视神掌权的这件事情，因为历史呢就是他的故事，神透过历史已经将他自己向我们来显明了。因此呢，我们既然知道神的存在，我们也知道他在掌权，那么我们就更应该存着一个敬畏他的心来敬拜他，来尊荣他才是。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伯沙沙之所以受到审判呢，最主要就是因为他对神的那种亵渎的态度，他那个骄傲自大到一个地步，竟然是去亵渎神了啊。那么这个他使用圣殿的器皿，这个只不过是他内心的一个反应而已啊，为内心的一个反应而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但以理他怎么样来解释这个墙上的这个文字啊。那么这个墙上的文字的解释记载在25-29节的经文里面。25节他说到，所写的文字是迷你迷你提克勒乌法尔辛啊，这个当然如果只是照字面，我们都不会了解这是什么意思啊，因为这是亚兰文啊，所以我们不会知道它的意思。那么讲解是这样的啊，迷你呢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啊，显出你的亏欠啊，皮勒斯与乌法尔辛同意，就是你的果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啊。伯沙沙下令人把这个紫袍 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那么从这个粉墙上的这个文字看来呢，这些字都是度量衡的名称。好，所以呢，米尼就是度量衡里面的米拿，啊，这个米拿就相当于是50色克勒，啊，50色克勒给你一个观念，就是大概当时100天的工资，啊，就是一锭银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数量。那么提克勒呢，就是希伯来文的色克勒。希伯来文的色克勒，我想大家就比较清楚，色克勒是11.5公克，这是重量的单位。而乌法尔新的乌就是连接词，所以是和的意思，所以是迷你迷你提克勒和法尔新的意思。那么法尔新就是半迷你，半迷你可以说是半迷你或者半色克勒，也都可以，这个就是有两种解释都有。那么皮勒斯就是法尔新的单数，那么这几个字其实都是名词，但是我们看见当但以理去解释的时候，他却用动词来解释，我想这个大概就是这些巴比伦的哲士他们没有办法明白的原因。他们可能每个字都看得懂，每个字名词迷你就是迷拿，这个每个字看懂，但是他们不知道到底什么意思，在这里呢，但以理他就用动词的解释来解释这些字。那么迷你他就说是被数算的意思，由此可见神已经数算这个伯沙撒王，或者说是这个巴比伦帝国的这个年日，所以这个巴比伦帝国到此呢就要结束了。提克勒呢就是被称量的意思，所以呢让我们看见神已经是去把这个伯沙撒放在这个天平上已经量称过了，所以这个称量的结果呢就显示出他的确是有亏欠的。为什么说他有亏欠呢？因为是神把他放在王的这个位置上，他本来是应该要来遵从神的，他本来是应该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的，但是他不但没有去遵从神，他没有来敬拜神，他反而亵渎神，那么带领人没有来敬拜神，那么这就显出他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就是他的问题所在。至于这个法尔新就是被分裂的意思，所以呢巴比伦必分裂归于马代人跟波斯人。所以如果按照这里所讲的，真的是都有它特别的意思存在这里。不过在这里皮勒斯这个字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皮勒斯这个字我们现在看不出来，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原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字呢跟波斯的字是一样的。如果是子音的部分我们没有加上母音的话，那么是一样，但是如果你去看原文呢，其实它只有子音，原文的记载呢只有子音，没有母音的。母音是后来的人解释它的时候把它加上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皮勒斯这个字它其实是波斯这个字。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启示里面也有它很微妙的地方很微妙的地方。那么从这个粉墙上的这个文字，我们可以看见就神对这个伯沙撒以及这个巴比伦帝国的这个审判。那么最后我们来看这个结局就是5章30到31节30节，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那么在这里说到当夜伯沙撒就被杀， 当夜呢也可能是字面的意思啊，如果那也可以表示是很快速的一个意思啊。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在世上不管他的权势有多么的大，他都不能掌握他的未来啊，他下一步会怎么样都不知道，因为啊他没有办法掌握他的生命，他也就没有办法掌握他的未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件事情啊，虽然好像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一个变化，但是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戏剧性的变化都在神的掌权里面啊，没有神看这件事情绝对没有意外啊。所以从但以理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真的啊，他一直告诉我们神掌权的这个事实啊。那么在这里但以理书他没有进一步告诉我们说伯沙沙他被杀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他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相信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的经过并不是他最关注的一件事情，他最关注的一件事情是这件事情真的照着神的话这样的成就了，所以神的审判真的临到伯沙沙的身上啊，这个才是啊，作者他所最关心的事情，所以他只记载说他就被杀了。那么这里提到这个伯沙沙他是在夜间被杀的这件事情呢，其实在啊后来发现的古代的文件里面是有啊类似这样的记载的哈，在希罗多德跟赞诺芬他所写的历史里面呢啊，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些的印证哈。这两位历史学家他们在他们所写的这个记载里面，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当时的这个巴比伦王到底是哪一位君王，但是他们都记载说这个巴比伦呢是在一个晚宴举行的时候呢被攻陷的。那么那时候敌人他们是把幼发拉底河的河水把它截，也不是截，他就把它导引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呢他们可以从那个河道里面进城去，因为城墙太高了根本没有办法攻进去的，是从河道上走过去的。而且呢这个赞诺芬在他的记载里面哈，他记载古列的进攻里面呢，他也记载了波斯人杀死了那位年轻放荡的巴比伦王。那么我想那一位王应该就是这位伯沙沙王哈。那么在这里所记载的这个马代人大利乌娶的，他说他娶的加勒底国，也就是巴比伦。那么在这里娶了的意思呢，并非夺取的意思哈，在这里有坐享其成的意思。那么我记得我以前也曾经跟大家谈到过有关于古列跟大利乌啊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我说到有几种的可能性存在。那么最近我读了另外一本书，是亨利达米尔斯博士所写的《圣经中论》，我们图书馆应该也有这本书。那么在这本书里面他就提到，从巴比伦所发现的这个石板里面呢，告诉我们说波斯大军呢他是不战而得这个巴比伦城的，而且在四个月之后呢，大利乌王进入那城，大利乌王从古列王那里呢得到他的委托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呢他就成为古列手下啊驻巴比伦的总督啊。所以如果这个资料来源正确的话，我们就知道那么古列跟大利乌之间的关系啊就是如此啊。那么我们也可以看见，那么这个就印证了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话的确是可靠了哈。不过不管如何，我们可以看见伯沙沙的这个事件啊，真的是让我们看见啊，神仍然掌权，神按照他原本的计划行事。那么在之前我们已经知道神借着这个异梦已经告诉尼布甲尼撒啊，让他看见一个大象， 那么巴比伦就是那个金头，而且他后来也说到这个金像呢，这个大象啊，会完全的被毁灭。那么这件事情在这里也已经初步的成就了，就是那个金头已经被打碎了。那么接下来兴起的啊马代跟波斯，那么这就是银胸跟银臂的部分啊，这个就进入到这个阶段。那么从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这些外邦国家的兴起呢，他们都不能持久的啊，不能持久，很快的那么就又衰落了啊。他们因为道德，因为灵性的低落，所以呢又衰落，又受到神的审判。所以这些邦国的年日呢，也都会像这里巴比伦一样啊，他们的年日都已经被神数算过了，而且也被神称量过了，最终呢都是会被推翻的啊。由此可见，神在世人的啊国度里面掌权啊，他将世上的国度交给人管理啊，他不是要让人借此来炫耀他自己哦，他乃是要人借此好好的秉公行义，来彰显神的公义。但是人没有这样去做的时候，神公义的审判那么就来到。所以弟兄姐妹，既然我们今天都知道神在人的国里面掌权，所以呢我们就要好好的来数算我们的年日，我们要做神的好管家，将神所托付给予我们的，我们要好好的来管理。我们不要啊，让我们的这个光阴变成虚度的光阴啊，我们啊，真的要好好的把握神所给予我们的每一个时机，哦，才不会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盼望啊，当我们都能够这样去做的时候，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说我们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我今天啊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啊，从但以理书里面再啊一再的让我们啊能够看见啊你在人的国中掌权这样的一件事实。主啊，也啊让我们从历史里面也都能够一一的来得到这方面的印证。求主真的帮助我们啊，真的能够啊有这样的看见，能够啊看见你实在那是那位掌权的神，以至于我们愿意啊将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懂得如何来数算在世上的年日，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啊，能够啊做主你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能够啊将主你所托付我们的啊都能够把它做好，以免亏缺了你的荣耀。主啊，感谢你啊，给予我们有机会能够来认识你，也能够来信靠你。我们也求主继续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啊走在这一条啊信靠主的道路上，我们真的是走得更加的稳健。求主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也继续带领我们啊。等一下还有其他聚会的时间，继续带领我们今天啊，在主面前一切的聚集，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一切的平安。我们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